这个我们需要，张博士再跟我们谈了啊，谢谢啊。
是的，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每个人都差不多啊，然后就算基督徒来教会，很多表达也差不多。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跟我们讲到啊，就是国内的教会49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1949年啊。在这之前的时候呢，有很多教会的热心的弟兄姊妹啊，看起来很热心的，甚至于呢，还有很多教会的领袖啊，甚至于讲道啊，这个管理教会的人。但是49年一到了以后，原来发现这都是埋藏在教会里边的特工人员，是吧？所以从表面我们很难看出来人是怎么回事儿，啊。据说在海外的华人教会当中啊，这样的特工人员也不在少数啊，甚至于可能已经到了同工传道人的这个层面里头啊，所以表面看起来是看不出来的，对吧？内在根基在下头，那么一到了一特殊情况的时候呢，就看出来了。当然，最后要在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全部都显露出来，对吧？所以，我们到底生命是真的还是假的？关键的问题就在乎遵行我主的旨意。这是主自己说的啊。好，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说呢，就是这个马太福音啊，它是这个要宣告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来了，所以呢，它的这个家谱啊，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记录，然后到大卫啊，然后到主耶稣。而路加呢，他宣告的是一个普世的救主，所以他的这个家谱呢就追溯到亚当啊，所以呢就是他是全人类的救主，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呢，在路加的笔下啊，这个借着一个外邦人他的记录。来表达这个意义啊，其实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有意义的吧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啊，他离开他的老家啊，离开这个拿撒勒，来到加百农。其实加百农这个地方呢，和拿撒勒相比哈，拿撒勒是一个山城。啊，交通不方便，那个地方呢是一个躲避，政府啊，很多落草为寇的人，住在那里，躲避官府的人住在那里。那么可见呢，那个地方它不是一个对外界很有影响的地方，对吧？那么加百农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南北交通的交通要道，啊，在加利利湖的北侧啊。几乎是正北侧，然后就是今天呢，也可以啊，它也是一个那个地方呢，也是一个交通要道啊，就是从这个提比利亚这一条线啊，要到葛兰高地，要往这个叙利亚这个方面去的地方呢，这个就是加利利湖北面的这一条线，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必经之路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南来北往的人呢，它是一个交通要道，那么这也表示福音是开放，像加百农一样啊，开放到外邦去的，啊，所以这个地理环境呢，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很多重要的意义啊。那么等到我们有机会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里的地理环境啊有更深刻的认识。更清晰的认识，那么这个呢，也使我们对于主耶稣选择加百农这个地方作为他的福音的新的福音的基地啊，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哈。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啊，相对于这个拿撒勒啊，这个是啊前边我们看到啊，然后。就是借着 安息日的主的宣告啊，是我们知道这个新旧南河的比喻啊，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那么，然后主耶稣就呼召门徒了，啊，这是预备天国的工作啊，预备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天下来做准备了。那么呼召了门徒，刚才咱们就讲到了啊，就是要训练他们。成为一个传递耶稣基督生命福音的人，那么他们自己不单单是要传福音，而且他们自己要为生命来做见证。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啊，咱们中国人的中文的翻译就是说，圣灵这个要降临在你们身上啊，你们要得着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好像他的工作呢，就是去做见证，对吧？要去讲，要去做见证啊，要去传。其实呢，在原文里边是 become my，英文里边翻译成 become my witness 啊，就是成为我的见证人啊，成为我。当然，成为见证人就是要做见证了。那么，做见证，见证什么呢？其实是见证生命得救的福音啊。所以，他们自己就是见证。所以，神的工作在使徒的身上啊。他们就是，一个一个的见证，是吧？所以人看不见耶稣，但是主耶稣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啊，所以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生命的见证人。那么这个是整个，我们看到这路加福音里边啊，是特别被看重的一件事儿。然后，上次第六章咱们讲完了，是吧？就是这个要想得到果子啊，应该去栽培树。那么借着遵行主的话啊，怎么栽培这个树呢？啊，就是得着生命，按照主的旨意得着生命，悔改啊，然后呢，按照主的话去遵行啊，是我们的生命。正像主耶稣所说的啊，我跟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主的话就是我们得着生命的来源。那么这些的前提啊，我们想清楚啊，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就很有意思啊。接下来我们看第七章，他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呢？啊，我们先把经文的内容先读下去，然后我们来再具体的来看。路加福音第七章，等一下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好，来了。好，我们静音一下啊，然后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
路加福音第七章，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好，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第七章啊，读过了一遍。那么现在我们来想一想啊，这个第七章它的背景呢，就是主耶稣呼召了门徒，然后呢，就是在山上啊设立这12个门徒，然后在下山的途中，讲了这个像登山宝训啊这样的信息。那么讲完了以后，耶稣就进了加百奴，发生了第一件事，就是这一位百夫长，他的一个宝贵的仆人。其实这里的仆人呢，原文是奴隶啊，在这个罗马的时代呢，还是实行奴隶制度的。奴隶在那个时代里边啊，是没有什么地位，他们甚至于呢是这个不被人当人来看的啊，他们似乎就像这个有人说啊，他们是会思考会说话的工具啊。那么这样一个奴隶啊，这位百夫长呢，这百夫长应该他是一个意大利人啊，是一个罗马人，是吧？所以呢，这个才会说啊，这个他爱这些犹太人啊，就是说他得这个医治呢是他配得的啊，因为他爱犹太人啊，甚至于给犹太人建造会堂。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我们去加百奴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加百奴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会堂啊，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那么这位百夫长呢，大概在建造那个会堂的时候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啊，所以呢，这一些犹太人啊很感激这一位罗马的这个百夫长。百夫长呢，他不是一个很大的官员啊，从今天的这个，当然今天的人比较多了啊，这100个人相当于大概是一个连长啊，今天就是一个连长。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呢，人口比较少的时候啊，大概他的这个级别呢会高一些。通常情况下呢，百夫长啊，就是在这个罗马的军制里头呢，他是一个基本的作战单位。所以这个加百奴其实他不是一个太大的这个 村镇啊，那么那里驻扎着一个百夫长啊，已经是可以说是当地的绝对的地方的霸王官了啊。但是这位意大利人呢，手中掌握着兵权的啊，这样的一位呢，他却是为犹太人来建造会堂，他是爱犹太人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的一个仆人啊，这个。患了重病啊，要叫主耶稣来医治他。那么，这个从这里我们大概啊，对这个百夫长的形象啊，和他跟主耶稣之间的这些关系啊，我们多多少少可以有一些了解了。其实在这之前的时候呢，主耶稣已经多次去过加百奴，而且呢，这个主耶稣在加百奴也做过很多事儿了，包括前面我们看到啊，主耶稣呼召了，彼得啊，医治了他的岳母。在这之前的时候呢，主耶稣也医治很多人啊，很多人的病症都得了医治。所以这个百夫长风闻有耶稣，这个风闻呢，并不是说从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啊，就是他发生在身边的事儿。不过呢，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兵啊，他是个军官啊，可能呢，他由于这个各种原因吧。他跟犹太人之间不便直接来往啊，耶稣，做的这些事儿呢，他并没有直接去参与。但是呢，主耶稣的对这个百夫长的评论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非常一个对主耶稣有信心的人啊，或者个信心也可以说翻译成信仰啊，对主耶稣是很有信心、很有信仰的人。所以这个百夫长呢，他的这一个宝贵的奴隶啊，一个奴隶居然被他所宝贵啊，这个百夫长也很特别啊。也就是说，在这个百夫长的这个眼中啊，人呢似乎也并不是那么随着按照社会的阶层来这个分层次的啊，甚至于为了这一个奴隶啊，他打发人去找耶稣啊，来医治他这个奴隶。这个似乎是一个不太寻常的一种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作为一个意大利的军人军官啊，居然有这种的表达方式啊，这个也是很特殊的一种表达方式吧。那么，在马太福音里边呢，记载了这一段的事件啊，跟路加福音记载的稍微不太一样。那么，路加福音记载的呢，就是这个百夫长啊，打发他的这个几个长老啊，打发几个犹太的长老啊，托几个犹太人的长老去见耶稣啊。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没有记录，马太福音似乎记录的是这个百夫长直接去了啊，没有这个记录这个托了犹太的长老去见耶稣，这一个细节哈。那么更不可能，因为他是这个百夫长，似乎是百夫长直接去的嘛，啊，所以也就没有记录这个就是这个百夫长又派人去了啊，说你不要来啊，等等，这样只是说，似乎这个百夫长直接说的啊，其实不是，是这个他又托人去啊，这个跟耶稣这样说啊，所以这个细节啊，这个路加呢就记载了更细节的这个一些的啊，这个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情啊。然后呢，这个马太福音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这件事情呢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里边就有记录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啊，在马太福音说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啊，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病。甚苦啊！主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说：“主啊，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啊。”所以这里呢，似乎是百夫长亲自去的啊，亲自说的 啊，其实不是，是百夫长呢打发人代表百夫长去的。所以这个马太福音他并没有记录错啊，只是他把那一个环节给省掉了啊，他没有。其实这个那些人去就是百夫长说的话，不过是那些人传递的而已啊。这个记录上稍微有点不一样啊。然后呢，这个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啊。”其实不是主耶，这个百夫长直接跟主耶稣说的，是主耶稣正去的过程当中，百夫长又派了人来代表百夫长来说的啊，说这个啊，下边这些来，你就来去啊，去这些啊。然后主耶稣听见了就稀奇，对跟随的人说啊，这些话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个马太。啊，在这里就多加了一句话，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神在天国里啊，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的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啊，这个，然后呢，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啊，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是百夫长这个的仆人就好了。”那么这一段话呢，在第11节啊和第12节这两节经文呢，这句话啊，路加没有记录，而马太记录了。啊，弟兄姊妹也可以想一想啊，如果路加记录了这句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啊，你看啊，如果路加说啊，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啊，外邦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你们犹太人啊，你们自己的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邦的黑暗里去，赶到外边的黑暗里去，在那里，你们这些犹太人要哀哭切齿了。如果路加记录了这段话，写在路加福音里边，这个感觉是不是有点不大好？弟兄姊妹，感觉是不是这样？
是的，是。
对于这个犹太人自己说，问题不大，但是作为外邦人的路加说，就听起来犹太人啊就会很反感了，可能是啊就觉得这个不大合适，所以呢这句话呢，又是本身记录的是一个罗马人的百夫长的这个夸奖这个百夫长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看到圣经里边的这些细节的记录呢，它并非不人性化，但是圣经里边呢，也把该记录的，虽然在不同的书里头啊，书卷里头，但是圣灵的启示，该启示的也都启示出来了，啊，那么弟兄姊妹想一想啊，这一段经文到底要向我们表达什么呢？啊，这一段经文在，尤其是在这个地方出现啊，神要，圣灵要借着这一段话记录了这件事儿，向我们表达哪些意思呢？然后接下来啊，就是主耶稣来医治复活啊，一个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啊，那他肯定已经死了，要出殡了，对吧？那么耶稣啊，来到这个城门口啊，看到他们把这个死人啊抬出来了。主耶稣看见那个寡妇啊，就是他的妈妈啊，是一个寡妇。那么当然，在那个年代啊，这个男孩子他的劳动能力对于家庭是很重要的。那么寡妇已经失去了丈夫啊，现在又失去她的独生儿子，那么这个寡妇就很惨了，是吧？那么主耶稣呢，就按住杖头，就这个杠头啊，抬这个这个死人的这些人啊，让他们停下来。然后主耶稣就吩咐啊，然后让这个少年人起来。那么这个人呢，就起来了啊，坐起来了，并且说话，然后活活的把他交给他的母亲了。啊，然后众人就稀奇哈。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儿啊，这里边出现了"神"这个字。 啊，那么这里边又出现了"大先知"这个字。这个有的人说是这个，有的人说是这个，啊，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有了前边这两个记录，其实它是为下边一个更重要的事来做铺垫的。下边这个更重要的事就是关于施洗的约翰的一个评论啊，关于施洗的约翰的一个评论。那么主耶稣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啊，这里就说他的风声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啊，当然这个是个大事儿啊。那么主耶稣不仅是他了啊，主耶稣很多人都得了医治了啊。这个是个影响力非常大的事情。那么圣经呢，只是把其中的某一些啊挑出来，作为一个个例。其实主耶稣他做的事情呢很多很多啊。这个任何一件事情被挑出来的时候呢，都可以这个像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是震耳欲聋的大事儿啊。那么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呢，这个约翰的门徒就把这些事情啊，就去转告了在监狱里边的施洗的约翰啊。这个施洗约翰呢，就打发两个人到耶稣那里去了啊，说我们要等的是你吗？还是等别人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会为这个事情来困惑，对吧？这个施洗的约翰啊，他是这么大的一个，他出生的时候，在怀孕的时候啊，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是吧？他是大祭司的后代，是吧？他是个大祭司，那么他非常虔诚。啊，他是一个爱色尼人啊，他住在旷野，就是潜心的抄写圣经、祷告啊，进食，然后他们等候弥赛亚。所以他问的问题呢，就是那将要来的是你吗？那将要来的指的是谁呀？
耶稣嘛，弥赛亚嘛，
就是他们旧约先知里
盼
就。
望。
圣经里边所应许、所预言的，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啊，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大卫的那一个子孙，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被神高立的拯救者，啊，就是他，啊，所以我们等待的是你吗？还是要等候别人呢？那么等会儿我们要想一想啊。约翰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困惑呢？是吧？约翰的出生和主耶稣的出生，约翰应该知道的，对吧？那么在约翰出来做工的时候，约翰自己做过见证，他说："我不是基督啊，但是那位差我用这个水施洗的那一位，差我来啊，用水给大家施洗的那一位，告诉我，他说你施洗的时候啊。"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一位，对吧？那么约翰看见了，他说："我看见了，我就做见证说这是神的儿子。"那么他亲眼看见圣灵降在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头上，他亲耳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对吧？"这些东西约翰都亲自经历了。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怎么约翰又困惑了呢？啊，这怎么回事呢？对吧？我相信这个事情啊，困惑过很多弟兄姊妹啊，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有什么想法啊？等会儿我们来看啊，我们先快快的走过一遍，我们想一想圣经这些的记录到底要给我们说什么。那么这里中间插上一段啊，正当那时啊，正当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医好了许多啊有疾病的人，有灾患的人啊，被这个恶鬼附着的人啊，又开恩使很多瞎子能够看见啊。这个，那么这些事情啊，咱们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拿出来啊，那都是震耳欲聋的事情，对吧？那么耶稣在打发这个约翰的门徒这个回去回复约翰的时候，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来为他所说的话来已经做了见证了啊，所以你们去呢不必答是还是不是，你把我做的这些事儿向约翰说，因为约翰是祭司，所以他对旧约圣经是非常熟悉的。那么旧约圣经里边对于弥赛亚到来的时候他要表现的那些事情啊，这个你这样讲给约翰听啊，约翰就应该对照旧约的预言，他就应该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了。那么这是对于约翰啊，这个主耶稣是这么回复的。然后对于众人啊，耶稣再一次问众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约翰的门徒走了啊，耶稣对众人门徒说了，说你们到旷野去看谁呢啊，就是当年约翰出来施洗的时候啊，约翰出来施洗的时候众人都到约翰那里去了啊，主耶稣就问说当时约翰出来施洗的时候你们到他那里去要干什么呢啊，这个到底去看什么呢啊，去看那些穿华贵衣服的人吗啊，那些人要到王宫里去看的，对吧？耶稣是个这个约翰是个穷光蛋，对吧？他是在这个爱色尼人，是吧？吃的蝗虫野蜜，是吧？这个穿的骆驼毛的衣服，对吧？所以生活非常贫困啊，这个这样的人啊，到他们那里去看什么呢？啊，然后主耶稣说：“你们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首先，他是主耶稣先肯定了。”约翰是一个先知，是不是这样呢？啊，然后呢，就是说他比在他之前的众先知都大多了。啊，约翰为什么比以前的先知大了那么多呢？是吧？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对于约翰的先知功能啊，并不特别的强调啊。相反呢，我们对于像摩西啊、以利亚啊、耶利米啊、以西结、以赛亚啊这些先知啊，我们特别看非常多的讲论啊，这些先知的功能。我们在讲到先知的时候呢，我们很少想到约翰。可是从主耶稣的评论里边呢，我们却知道约翰比以前的众先知都大多了，对吧？那么主耶稣强调这件事情，向当时的众人强调这件事情，其实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放在心里啊，主耶稣强调这件事情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所以说啊，经上记得说啊，这个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啊，这个就是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啊所预言的，提出来这个40章啊，就是来为主修平，预备道路啊，大小山岗都要填平啊，这些预备合宜的百姓所说的就这个人。那么主耶稣的评论很厉害啊，说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这个大不是指的他身量的高大，对吧？是指的他的功用的重要。啊，是指的他功用的重要，也就是说他的使命他的工作啊是最伟大的。那么主耶稣说他最伟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约翰活的时间又短，对吧？这个最后死了挺惨的啊，就在监狱里边为了一个女人的事儿啊，这个就掉了脑袋啊，就让人感觉到约翰好像没那么重要。当然这个里边呢，这个因为这个最后一颗晨星出现的时候，虽然它很亮，但是呢由于日头马上就出来了，所以它也不显得那么亮了，对吧？约翰呢似乎有这么一点啊，就是我们的眼光呢，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了，所以他正好跟在新约福音啊，他似乎是个陪衬了啊，这个跟在旧约里边像以赛亚啊，这个耶利米这些大先知们的工作，在整个黑暗的界里边，他们是何等的闪亮，对吧？ 那么，因为约翰是跟福音书里边出现的，对吧？是跟主耶稣相提并论的，那他当然就不行了，对吧？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啊，凡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是大过施洗约翰的。也就是说，过去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摩西、大卫啊，这个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这些人，他们都不如施洗的约翰那么重要。哇塞！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他为什么会这么了不起、这么重要、这么大，对吧？这里边呢，当然下面还说，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啊，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等会儿咱们来分析啊。然后众百姓和税吏受过先知的洗，就以神为义啊。然后呢，这里出现啊，又出现"神"这个字啊，然后。这个法利赛人、律法师啊，他们没有受过约翰的洗，他们为什么不受约翰的洗呢？弟兄姊妹想想，约翰的洗是什么样的洗呢？啊，然后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啊，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啊，这个为什么什么叫做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呢？啊。下边有一个说这两节啊，或作百姓和税吏听见了这个约翰的话，就受了他的洗啊，便以神为义，但律法这个法利赛人啊，律法师不受约翰的洗啊，竟为自己啊，为自己竟为自己啊，废了神的旨意啊。为什么是为自己废了神的旨意呢？然后主这个时候又说了啊，说。用什么东西来比喻这个时代呢？啊，这个时代真的很麻烦，知道吧？这个吹笛子他们不跳舞，啊，举哀他们不啼哭，啊，就是你怎么弄，人呀不配合你，啊，所以施洗的约翰来了，不吃饼不喝酒，他吃的是蝗虫野蜜啊，喝的山泉的清水啊，然后呢，人说是被鬼附着，说神经病，对吧？这个不食人间烟火，主耶稣来了也吃也喝啊，到马太家里边去与罪人一起吃喝啊。那么，这些人呢又说主耶稣贪食好酒是吧？这个成了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是下边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换句话说，聪明人这个看门道啊。不懂的人看热闹，只看外表现象的人，他们就会评论这些外表现。你看约翰这个人，对吧？神经病，对吧？有好日子不过，跑旷野里边去，是吧？这个吃蝗虫野蜜，穿那个破衣服，对吧？这个干啥呢？我精神不正常，对吧？看到耶稣来了，跟一般的人一样，是吧？吃喝啊，也跟在罪人的朋友在他们当中，还说这个人没啥了不起，是吧？这个贪食好酒，跟罪人做朋友，根本就看不出他生命有什么圣洁，对吧？所以这就是一般人看现象，智慧人看本质，啊，以智慧为师啊，对吧？以看本质啊，抓住问题的关本质啊来看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一位约翰啊，来为这样的耶稣来做见证，对吧？这里边呢，主耶稣讲的这些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智慧啊，弟兄姊妹去体会。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蒙恩的罪人，这个女人啊，在那城里有一个女人，乃是个罪人。我们大概可以推知啊，这一位用头发擦干啊，用香膏抹上，这位女子。后来呢，在主耶稣将近受难之前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类似的动作。那么，如果这是同一个人的话，那这个女人呢，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主耶稣把他的弟弟复活了，他的弟弟叫拉萨路啊，他的姐姐叫马大，非常有可能。就是这个女人，对吧？ 这是他在圣经里边啊第一次出现啊，就是一个罪人罪得赦免、深爱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我们说圣经的记录啊，常常用对比的方式来记录。那么借着这个女人呢，来对比一个法利赛人，啊，来对比这个法利赛人。那么在这个对比当中，主耶稣到底要给我们一个啊，圣经啊，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看见呢？那么当我们把这一串儿的事情串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什么呢？我们现在先把它概览了一下，那么弟兄姊妹读过了，啊，它的背景我们也讲了，啊，这个现在呢，我们这个有点时间消化一下啊，缓冲一下，我们休息几分钟啊，现在是5分啊，我们11:20啊，我们回来好吗？现在我们就休息15分钟。